拜登签国防授权法案，军费增加 5% 应对中俄挑战，降低对华依赖，欧盟将会出新规稳定供应链。平治亦都被指辱华细眼女巫反击，让小粉红闭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附近军演，尼加拉瓜没收台湾使馆资产给中共，台湾抗议。日本创纪录大雪，导致交通混乱，吓坏网友。 NASA 招聘神职人员应对外星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12月27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其中军费同比增长 5%。 国防授权法案为国防部提供7400亿美元，比总统要求的资金多出250亿美元。法案还包括278亿美元用于能源部的国防相关活动，另外3.78亿美元用于其他国防相关活动。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军费开支比上一年增加大约 5%。 这项法案包括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共军事挑战的条款，包括授权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拨款71亿美元，以及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太平洋威胁倡议是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中共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实现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并应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法案还调整了中共军事力量年度报告，扩大为几个领域。法案要求报告研究一系列内容，从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到中共在关键技术、电子战、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方面不断进步的能力等问题。法案还要求美国国防部提交报告和制定援助台湾的战略，并要求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防御能力和美国战略的报告，还要求就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合作进行可行性简报。就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法案还要求制定一个机密的整体政府战略，要求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大战略的咨询委员会。报告要求建立在机密中国战略以及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基础上。据讲，机密中国战略是拜登政府正在拟定的战略。国防授权法案虽然通过，但国会仍然需要通过拨款法案。近日，中国小粉红挖出了一则2019年的广告，指控广告当中的女模特儿故意眯成细眼，是刻意丑化中国人，辱华。风波还未平息，随即汽车品牌平治亦都因为小眼睛广告而陷入辱华争议。中国女模蔡娘娘在2019年为中国休闲零食品牌三只松鼠拍摄的广告，有咪咪眼、厚嘴唇等元素，被网民挖出来批评是辱华，更加有人因此对模特儿发表恶意评论。这个话题近日登上微博热搜，针对外界质疑，女模特儿蔡娘娘在微博上回应说，我眼睛细就不配做中国人了。一句说话让小粉红难得闭上了嘴。蔡娘娘说，她的眼睛细是天生的，没刻意眯眼，她还秀出多张生活照，眼睛果然不大。她表示自己是守法的中国公民，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我惹到哪个要遭受这种网络暴力。网民对她形象的质疑会让她的工作受影响，品牌公关会因为这种话题而不敢用她这种类型的模特儿。估不到一波未平，汽车品牌平治亦都中招被指辱华。平治27号透过抖音进行 CLS 房车宣传，然而其中的女模特儿长相引发争议。小粉红批评平治刻意打造迎合西方对东亚人黑板印象的样子，并说这几日红丝少年到三只松鼠闹得咁犀利，我不相信平治不是故意的。以前的话就算了，现在还发这样的宣传照，可能是小粉红的言论过于极端。今次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却没有煽风点火，他27号在微博上自嘲自己就生得有些辱华。 湖北时事评论员伍立娟对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话：，即使是广告当中的一个小细节，网络小粉红亦都会使佢成为一个舆论焦点，甚至以正义的爱国行为嚟包装自己攻击他人的本质。别人生得好不好睇，又不是食佢的饮佢的，呢一啲人在网络上攻击别人，确实冇修养同埋道德底线。亦都有评论话，2019年的广告而家被挖出嚟批评辱华，背后可能有刻意操弄嚟引导网民舆论。俄罗斯国际传真社12月27日引述俄罗斯西部军区报道，俄罗斯军方举行一项演习，演练击退对手的大规模空袭。莫斯科和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打算加入北约组织而关系紧张。报道说，大约1000名士兵参与这一场演习。俄军在乌克兰附近的演习结束之后，一些部队已经开始返回常驻基地。另外，俄罗斯新闻社礼拜一引述俄国副外交部长雷雅布可夫表示，莫斯科当局认为新导弹危机的威胁严重。雷雅布可夫不断将当前的局势和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相比，当年世界濒临爆发核战的边缘。俄罗斯已经在接近乌克兰的待命区集结数以万计的士兵，莫斯科当局要求西方不得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亦都不得在乌克兰或者其他邻近国家部署攻击型武器。俄罗斯塔斯新闻社礼拜日引述俄罗斯外交部报道，北约组织提议明年1月12号就莫斯科的安全关切进行会谈，俄国已经收到提案，正在考虑。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国希望避免冲突，但美国及其盟邦必须立即回应俄国对安全保证的要求。美国拜登政府就表示，俄国部分提案显然让人无法接受，华盛顿会针对会谈的安排提出更具体的想法。美国、欧盟和七大工业国集团都警告普京，俄罗斯如果发动侵略，将会面临包括严厉经济制裁的巨大后果。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明年初公布一项新权力提案，将会允许布鲁塞尔在危机期间确保产业供应链稳定。自由财经报道，过去一年，欧洲的供应链在很多方面遇到严重的漏洞，在疫苗接种竞赛当中措手不及，不得不采取有争议的措施来限制出口。这一场危机从口罩到微晶片等关键进口产品都依赖亚洲。欧洲尤其担心，很多工业所需的稀土金属当中有 98% 来自中国，美短缺成为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生产商的一大难题。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表示，布鲁塞尔将会在明年春天推出新法律，该法律将会包括一个在危机期间可以确保供应安全的措施，这样可能意味出口管制，以及欧盟有权要求公司提供有关生产、库存及其供应链的信息。新法律还将会包括中长期措施，解决结构性战略依赖、供应来源多样化和提高欧盟工业能力。官员表示，这样将会包括减少欧盟对中国依赖的相关措施。尼加拉瓜左派奥蒂加政权在今个月初同台湾断交之后，27号又下令没收台湾政府捐赠给教会的使馆资产，并移交给中共。台湾外交部对此表达强烈抗议，并呼吁国际谴责。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宣布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尼加拉瓜传媒报道，总统奥蒂加下令没收台湾政府驻尼加拉瓜前大使馆馆舍，并移交给中共。台湾立委王定宇27号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因为尼加拉瓜的总统大选有争议，美洲国家组织、欧盟、美国等都不承认其选举结果。尼加拉瓜亦都决定退出美洲国家组织，并且寻求中共、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支持。在这个脱离民主转向独裁的背景之下，同台湾断交并转向中共。 王定宇指出，台湾原驻尼加拉瓜人员已经全数撤离该国，并将原驻尼加拉瓜大使馆捐赠给天主教马拿瓜总教区，但奥蒂加政府竟然直接下令将相关财产转移到中共手中，甚至威胁要监禁那些试图声称拥有台湾相关资产的人。他还批评说，奥蒂加政权简直是土匪行径，竟然敢从天主教会手中强制没收，而同收受的中共刚好凑成两个土匪。针对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曾经声明表示，尼国总统奥蒂加大选不实，无法反映人民意志，而和台湾断交的决定剥夺了尼加拉瓜人民在民主和经济成长上的坚实伙伴。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按国际法相关规范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5条，台湾和尼加拉瓜10号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尼加拉瓜政府有义务保护台湾的馆舍及使馆财产和档案。欧江安指出，对于尼加拉瓜政府不法侵占馆产，不法移转给中共，台湾无法接受并且表达强烈抗议。台湾外交部指出，对于奥蒂加政府设下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两周撤馆期限，而且罔顾国际法规定，横蛮阻碍中华民国象征性出售馆产供尼加拉瓜天主教会使用，进而在今个月27号侵占台湾馆产等重大违法行为，中华民国政府予以强烈谴责。此外，台湾外交部仲表示，面对尼加拉瓜奥蒂加独裁政权和中共极权政府联手打压民主台湾及天主教教会，外交部重申，台湾从来不是中共的一部分，中共政权无权干涉台湾的涉外事务，更无权继承中华民国财产。近日，由于受强烈寒流影响，日本多个地区大雪纷飞，日本海一侧降下大雪，其中包括京都、大阪、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等地区，更加是出现了创纪录的降雪量。据 NHK 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为止，兵库县朝来市和田山的24小时降雪量为71公分，滋贺县彦根市48公分，都是有观测资料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由于冷空气向东移动，因此北陆地方包括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新泻县和本州东北都面临暴雪。突如其来的大雪亦都造成交通拥塞，导致来往交通混乱，很多班次电车停驶，造成上班族的困扰。据朝日新闻报道， JR 西日本北陆线的滋贺县近江盐津车站至长滨车站、琵琶湖线长滨车站至野洲车站，以及京都、大阪、神户等共有40列火车停驶。另外，滋贺县彦根市东沼波丁国道8号路段因为大型货车被困在路中央导致车流堵塞，目前仍未解决。根据专门分享 JR 西日本琵琶湖线电车资讯的 Twitter 用户发文并上传的照片显示，当电车行经至河濑站时，电车再次因为大雪暂时停下。有日本网友拍低了在车门打开之后积雪竟然足足有半个车门高的照片，相当惊人。照片曝光之后引起网友热议，并表示相当震惊。目前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正在招聘神职人员和宗教专家，以了解人类在发现外星人之后看待这个宇宙的方式会如何改变。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神学研究中心一项由 NASA 赞助的计划正在招聘24名神学家，以评估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何回应有关外星人的消息。而英国剑桥大学牧师暨神学家戴维森是获聘的其中一个，他曾经在《天体生物学与基督教教义》一书当中探讨过上帝会在宇宙其他地方创造生命吗之类的问题。他相信在地球之外找到其他生命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此外，曾任 NASA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的皮尔切表示， NASA 希望这些神学家思考以近代科学工具探讨千百年来宗教传统所考虑的问题的意涵。皮尔切说，宇宙中有无数个星系，推断地球是唯一孕育生命的行星并无法让人信服。 佢亦都相信，无论外星生命何时被找到，事先思考这些意涵是很重要的。至于何时会发现外星生命，佢表示可能我们100年之后都还未找到外星生命，但亦都可能下个礼拜就发现了。12月25号， NASA 发射升空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会停留在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太空当中。 NASA 想借由一系列的太空任务来寻找外星生命，并促进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同时，欧洲太空总署的罗莎林富兰克林号火星车亦都预计在明年发射升空。一旦成功登陆火星，罗莎林富兰克林号将会探险火星表面，以寻找能够侦测生命痕迹的微生物化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